Tú dirás que estoy lo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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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o. Pensarás que estoy loco, loco de atar. Y es verdad que estoy lo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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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o por poderte besar.
土豆只会摆摊，幽默面对人生。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吐槽脱口秀，我是老铁。各位朋友可能感觉到了啊，就今天说话声音有点不太一样，感觉自己加了一个混响器一样。今天嗓子又发炎了，本来不想更新的，我说拖着呗。但是后来好多听众朋友就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你更不更新？不更新脱粉了。我说嗓子疼，哎，谁信呢？嗯，好了，那没有办法，那就只能过来了，跟各位朋友更新一下节目。那这期现在确实因为嗓子疼得太厉害，然后说话有点受阻。你可以看到，就是声带这个事情啊，当你肿了以后呢，说话声音它就会有空气的阻碍，所以说说话呢稍微有点轻啊，也希望各位朋友给予见谅。哎，实在是不好意思了，我也不想的，谁知道他突然嗓子就发炎了呢？这一年到头呢，总是有那么两次嘛，扁桃体发炎，那今天又开始了。过去呢，有一个方法你就遏制住了吧，就是过去我那吃个梨膏糖，那吃梨膏糖就好了。但这两天出来没有带，这家伙就完了。我就知道如果不带梨膏糖的话肯定要出事儿，是吧？今天我就看着那个网上啊，就是有好多的朋友发来了好多的消息啊，就是有各种各种的。然后我在网上浏览各种新闻的时候，我想节目当中是否能说一下啊。各位你们可能如果经常看热搜的也知道，好几天热搜都不更新了。我说这怎么回事呢？又没有什么新闻让我说了吗？哎呀，那我再看看自己，也确实除了生病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也没什么讲啊，我就在那苦思冥想，我说该讲点啥呢，该聊点啥。我就说明天吧，等明天新闻出来我看看有什么好玩的我再聊聊吧。就我就一直等等了两三天，突然发现这个热搜都没有换啊。我想了再不更新就不行了呀，就是现在我都把嗓子都拖发炎了，是不是？如果再拖的话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所以说呢，当嗓子发炎了也给我带来一丝灵感，也就是说想到了今天这期节目嘛，想跟各位朋友来聊一聊，当你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你是应该怎么办的。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他的孤独感就会爆棚，知道吗？就本来我自己觉得我单身万岁，然后一生病了以后就想，为什么没有人来照顾我，就是特别感慨啊。就是当你生病的时候呢，就是人是在脆弱的时候就会被人乘虚而入。你去想想现在有多少个女生就是因为他们在大姨妈或者是在生病期间啊，一个男生给你送了嘘寒问暖，给你带来了一些帮助，你才把自己就给交代了，是不是？好多人现在好多男生也懂得这个套路，但是很多女生就不知道。比如说当女生生病的时候，很多男生就过去啊嘘寒问暖了，于是乎呢就喜结连理，那么男生呢自己在家里病死都没人管，是不是？就说哎呀你这个男生啊，就是比如说啊，女生身材就是身材比较好，但是身体有点娇弱啊，那么躺在床上的时候你就说哎呀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但是男生就是哎呀你看一个老爷们儿怎么身体这么弱呀，这个弱不禁风的体质到底是跟了谁了啊。你看像我老T就一年就感冒一回啊，嗓子可能发炎个一回到两回这样的样子。就这啊，还被很多听众朋友，老听你怎么老生病啊？我天哪，是人他都会生病的好不好啊？那为什么就是我一生病就不行？说你太对不起你这个身材魁梧的样子了，是吧？身材魁梧，那我也不是钢铁侠呀，我天哪！是人他都有生病是吧？但是我们知道，当最脆弱的时候，就请你们啊给予一些体谅。其实我在最生病的时候，就那段时间没有你们替嫂，我一个人，我生病的时候还更节目嘛？就是一想，哎，我就是，哎，我在生病了，我在更新节目。然后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可能就哎呀，老 T 都生病了还更新节目呢，我会觉得这很好嘛，对吧？就是我会觉得这个至少还有在没有人关心我，那至少在节目还有观众朋友啊，还有听众朋友关心我。你说我就更了一期节目，看下面评论都是好多人，哎呀老 T 你就个病秧子，天天生病啊，你这是啊嘛那种的事儿，你知道啊？我当时我都给崩溃了，你知道吗？哎呀，今天我发现做节目稍微有点困难啊，如果没有办法控制我的气息，说话可能会有一些跑音，各位朋友见谅啊。就是现在说话你让我唱歌可能都不行，都会走音，是不是？说话也会走音的啊，希望各位朋友稍微见谅一点。 也这两天我也收到了好多的朋友的消息嘛，我发了朋友圈，然后让各位朋友在朋友圈进行留言，也就是今天参与节目活动的方式。好多的朋友也进行了留言，然后说了一些他们自己一个人生病的事儿啊，也挺好的，因为好多人现在每天加我嘛，现在加我的人也挺多的。然后今天我就通过了一个粉丝的请求嘛，就是好友请求，然后备注啊是 FS。然后我当时可能脑回路啊，就是生病的原因，然后没有转过来。那我一心想，哎，怎么来了一个法师？哎呀，是吧？你说过去打魔兽的时候，就是法师就 FS 嘛，是吧？就后来我自己都被自己给逗乐了啊，原来是个粉丝，是不是？这个同音字啊，确实是太容易了。其实各位朋友啊，你不要太相信，太相信一些事儿。你看你又跑音了。啊，这控制不了自己气息，我都快崩溃了。就是你不能控制别人的想法，就是你判断别人一个品味的好坏的，你没有办法进行判断嘛。就是好多人就是，哎呀，这个人我没有办法跟他品味判断，然后他，但是我在生病的时候他对我好了，我就跟他谈恋爱了，对不对？这个事情我跟各位讲啊，你千万不要说去评判别人的品味，很简单，只要他敢跟你谈恋爱，他的品味就差不了。是吧？你就会觉得，哎，是吧？你要自信一点啊，就跟我谈恋爱，你的品味还行，是吧？人一定要自信啊，千万不要说这样怎么回事。你像我小的时候，真的我老自信了，我老以为谁都能打得过，真的，我真的不吹啊。就是我小的时候，我跟别人打架，老打架，小时候，就是不出五秒，就是对方肯定要跪在地上，真的掐我人中，哎呀，不要死啊！小的时候老是被打得死去活来的。当然了，也有一些人比较冷漠，把我打倒了就扬长而去。这些人在我印象里一直都是印记很深，一点爱心都没有。后来呢，有一个人啊，就有一个小时候把我打倒了扬长而去，没有跪下来掐我人中的人啊，后来长大了就是变得老实了，他养只小狗，然后我就对他说，哎呀，这个狗啊，这个你养个小狗你有爱心吗？你说小的时候那么残忍，是不是弃我而去，你现在还养个狗行不行啊？后来果然啊，就养了狗以后他就一直是单身啊。后来我就其实那段时间讲单身狗单身狗的时候，我一直以为这是我的朋友，是吧？后来想，哦，单身和狗，就过去不是有个电视剧，不知道各位朋友看过没有，有首歌叫篱笆女人和狗。哎，现在就是你把女人抠掉了，就是单身和狗。所以说朋友们，单身的时候确实挺难受的，咱们不苟着也不行。哎，就是每次真的就是人在最无助的时候啊，最难受的时候，我也奉劝各位不要劳动。就好多人就是在特别无助自己孤独的时候就愿意去劳动啊，去扫地呀、啊、洗衣服什么的。我奉劝各位啊，尤其是女生，她的这个想象力比较多，你们呢在难受的时候或者是在生病的时候，最好是躺在床上然后看着天花板，不要看手机，任何事情就会勾起你那份特别难受的神经。你这个时候就躺在床上什么也不要干，能睡觉就睡觉，不能睡觉就吃安眠药睡觉，是吧？或者听老 T 的节目睡觉也行。就是有一个朋友就是啊，他就是一难受了就是还要去洗衣服，是吧？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洗衣服，他说坐在那里嘛，他反正就看这个洗衣机在那打转，然后他就觉得反正我也不累，我就坐那里。结果没想到给他心灵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就是他在洗衣服的时候看那洗衣机在那里转，就好像一个眼睛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就是他感觉每次用这个洗衣机洗次衣服，这洗衣机就要伤心一回。就平时他不知道，不使啊，就没有感触。结果当自己脆弱神经犯起来以后，看着这个洗衣机在这流眼泪，在那眼眶在水里打转，他自己也默默哭了出来。我为什么要来到大城市一个人奋斗啊？就是这好多人就是总是想，哎，想在大城市找一个关爱的自己一起奋斗，可是哪有那么简单呢？这个很多人出来啊就已经想好了，好多人会跟你说大城市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啊，大城市奋斗，但是大城市没有温度啊，你在前面跑你也在那前面跑，当你摔倒了没有人会扶你，因为他们要着急自己跑，他们扶你了他们也要自己摔倒了，这就是大城市的温度，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学会自己扛啊，不要想着是你看在家多好，在家里有爸妈照顾着，然后在你生病的时候啊，父母在那边帮你端茶倒水的，是吧？这小的时候我们都经历过，对不对？你不仅仅端茶倒水，是吧？你还有很多的衣服，你都着急都不用你买，是吧？这个父母都会有，就比如说像小时候 我父母我爸就是他有个朋友嘛，他有个朋友在商场里就是有职务之便嘛，就是在商场里，然后他就通过他的朋友就经常拿回一些名牌的衣服。我跟各位朋友讲，小时候我经常很少穿那些衣服，就是穿的就买花钱买东西，因为小时候确实经济比较困难，都是通过拿这些名牌的衣服穿。你说小时候比如说我身上的衣服一看又不是松下呀就是长虹啊那些。什么什么还有些时候还能印上什么万科 DVD。哎，朋友们啊，那个时候呢，人是电器部门的，就是各种的 T 恤啊，那些 T 恤是不是很冒 T 恤？但是那些牌子可都是名牌啊。你去想想，你穿一个三星的夹克，跟穿一个那些什么七匹狼的夹克有什么区别吗？没有区别，只不过是标牌子不一样嘛，对不对？对吧，所以说各位朋友啊，一定要想着要自己去努力，不要老是想着自己啊，就天上能掉馅饼。人别人婚礼的时候，人都送祝福，你干啥呢？你这在想着怎么还不上菜？你想着身边有周边啊，就如果像是有一些能力的人，都是在看，哎，今天的伴娘好不好看啊？今天有没有什么朋友留下一些联系方式，这才可以，对不对？你不要老是不努力，就是光在那里想，然后别人发空间或者发这个什么朋友圈都说我好想谈恋爱，人家没过多久人就收获了爱情，但是发出了一个信号，就告诉别人我想谈恋爱了，是吧？别人都可以疯狂的来。但是你这个发这个谈恋爱，比如说你发个朋友圈说啊我也好想谈恋爱，这过了三年以后你还在继续发，你上辈子一定是道数学题呀、啊！你这辈子太难了，这是上辈子数学题都没有解开，这辈子还来。所以说朋友们啊，人生虽然说呢难如题，但是呢也是靠你思维的方式去解。有些人不要怨天尤人，关键看你有什么方法，方法最重要啊。其实人是最怕的就是突如其来的脆弱嘛，就比如人在脆弱的时候呢，就很容易无限放大那么一点点的事情，就是所以说当你难过了你就会放大难过的事情，当你开心了你会觉得什么事情都是充满幸福洋溢的啊。所以说今天我就看看，因为好多朋友发来好多的消息，那么我就念念听众朋友的消息吧。本来我想多说一些啊，确实是嗓子有点负担啊，负担不起来，说话老走音，走得我自己都崩溃，是吧？说实话啊，就是这样的声音我都自己就听得有点不太习惯啊。好了，我们吐槽社会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如果各位朋友喜欢老 T 节目的话，欢迎关注老 T 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老 T 的新浪微博，还有老 T 的私人微信号。新浪微博还有老 T 的这个微信啊，公众号都直接搜索主播老 T 就可以看到啊，就在微信里或者在微博里搜索主播老 T 就可以看到。老 T 的私人微信号是拼音的老 T 2012，各位朋友可以添加老 T 私人好友，可以看看我朋友圈啊，到时候可以在朋友圈留言，因为这件事情还是比较方便的啊。同样各位朋友啊，想买牛肉干的也别忘了登录到淘宝搜索店铺啊，吐槽脱口秀啊，这就是老 T 的淘宝店铺，或者是直接搜索老 T 家特产牛肉干，也可以看到老 T 家的牛肉干的链接，想买的朋友别错过了啊，又能减肥。这个夏天呢你要看了，不是说你瘦多少，而是看你能把肉减掉多少，或者是藏掉多少，是吧？好吃的地道的内蒙纯牛肉啊，希望各位朋友多多支持一下，可以登录到淘宝搜索老 T 家特产牛肉干进行购买。希望各位别忘了对暗号啊，如果确实不太理解说哎老这是老 T 嘛，你可以对暗号吐槽社会百态，我会回复幽默面对人生。希望各位朋友多多支持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关注一下听众留言。好了，谢谢，来看看第一位叫做等风来听众朋友，他说老 T 啊，好点了吗？这生命自己扛过来啊，吃药挂水自己照顾自己啊。其实实话啊，这两天谁都是在你生病的时候都是自己挂自己。其实有好多朋友会说，老 T 你生病了不是还有 T 嫂吗？他也不能照顾我一辈子，就是没有他之前，是吧？我生病还是要自己来，谁都经历过自己生病那个阶段啊。一起来看这个十一就说了，T 叔啊，来这个看过来啊，说是想想都好气啊，说好的单身呢你却跑去结婚生孩子了，你生病替嫂还在你旁边照顾我们这些单身狗呢，生病自己去医院，最尴尬的就是动了手术之后呢一个人拿着吊瓶去厕所。啥意思？这个做手术了一个人拿着吊瓶去厕所，好像是没有经历过似的。 这有什么难的啊？说的自己好像是很大义凛然的。我们曾经小的时候也是出现过问题啊，或者是我自己我记得有次高烧40多度吧，40多度啊，41.40，就是那烧的已经很厉害了，那还不是自己跑到医院，然后晃晃悠悠，然后在那打着点滴。再说了，我单身或者我那时候单身，我肯定时间要比你长。你想想，我结婚的时候30多岁结婚的，你呢？你能不能敢站出来说你30多岁依然单身呀？看你爸你妈不把你催死！不要拿你的时间和我的时间相比啊！我这年龄段结婚我已经很晚了，30多岁等你等那么长时间，是不是？你有本事到了40多岁你还不结婚？那到时候我就觉得，哎呦，你老厉害了，是不是？我给你点个赞，然后疯狂跟你说一下，我没有跟你说好单身的啊，我是一直在等啊，一直在等。接下来看看啊，这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他说老 T， 你可不能倒下，我压根就没有倒下，就是嗓子倒了啊。接下来看看啊，这个匿名用户他说最孤独排行榜第一名，一个人去医院。上次倒下应该是还在医院实习的时候啊，通宵。一晚上夜班啊，太累了。到了早上开会的时候，实在撑不住了，就猛的就坐在地上，同事直接扶到旁边的监护室躺下，然后掉了一瓶啊葡萄糖，就睡了一觉。只是低血糖也算是庆幸，还是希望大家多注意身体健康要紧啊，身体健康是一切的资本。目前每天坚持啊慢跑运动2个小时，已打卡12天，加油，奥利给！慢跑运动2个小时啊，每天就是每天坚持打卡12天，我希望在15天的时候结束啊，要不然这样的让我们这个坚持不下去的人怎么活？其实每天一生命在运动，我确实是我这属于这两天是运动过量了，我觉得。啊，这样大热天啊，干活，然后出了一身汗，又在空调上一吹，完了，然后抵抗力下降了，这不就容易出现问题吗？先来看看知秀啊，他说我外婆脑溢血住院啊，这个我还在外地没有回去，看长辈们发群里他住院的视频，心啊里都觉得特别难过。不管什么时候呢，生命太折磨人了，希望老 T 和大家健健康康的，就是有啥也别有病，真的没啥也别没钱。现在问题是又有病又没钱啊，现在年轻人太惨了，这什么时候才能是个头啊？不过最近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过得比较好，就是大家都有医保了嘛，现在医保的政策相对来说比以前要宽放很多，好多人就是通过医保的报销，然后花钱花的比较少啊。以前我记得我最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也是扁桃体经常发炎，因为我用嗓子用的比较多，老做节目是吧，用嗓子用的比较多，于是乎呢我那嗓子就经常发炎，一发炎呢我就去医院，一去医院然后就开始病毒性入侵嘛，他说病毒性的就是扁桃体发炎，然后就开始发烧，那个时候一发烧就是将近38度40度啊，然后就到医院里呢就开始打点滴，一打上有好几天，一个点滴然后那天去开大概发烧一次就要花500-600块钱，那个时候真的心痛，恨不得把扁桃体拆了。继续来看啊，这个叫随心，他说多喝热水，喝多了病就好了。那热水又不是万能药，就是你不喝热水，就光喝凉水，你喝8天你也好了呀。这不能这么说啊，哎，不过也感谢你了啊，这个一看你就是老跟别人说多喝热水，这个时候你能不能换个别的方式啊？说个止咳糖浆都比他强。就来看看啊，南柯一梦，他说像我生病的时候都是自医，高中那时候去学校医务室呢，里面的医生说多喝点热水，那以后就带个热水壶，那就是万用的良药，是不是？其实每次看到电视剧里一直在别人啊垂死挣扎的时候啊，然后那个送了一个药丸，然后进去，然后再给他倒口水，然后瞬间又活了过来。其实那药丸就是巧克力丸，最重要的是那壶热水，是不是？接下来看啊，这个平平凡他说不小心把手弄伤了，一个人在医院里啊住了一晚，第二天才打电话让家里人来的。这我女的那年我18，这个别说弄伤了，有人把手都弄断了，你知道吗？小的时候我真的我的手啊就是 断过，就是所有几个手指头还有手腕就断过，就是因为那个在玩的时候突然把手闹断了，然后自己不敢说嘛，不跟家里说，说是怕你又玩了然后又被打，是不是？那小时候都真惨，说手都断了，然后不敢跟家里说，怕家里说哎呀你这瞎胡玩，然后把手闹断了，结果第二天肿了，你知道吗？就第二天整个就全都肿起来，当天其实你要接起来还好啊，直接接上了就可以，但是第二天就直接肿了，肿的就不行了啊，我就跟那个家里人说，哎呀我说就肿了，然后我妈一看不行了，然后找去接骨大夫去给我接手去了，结果肿的时候很难接，哇把我给疼的，哎呀所以说呀这个自己做的孽自己受吧。就来看看话不投机免开尊口，他说每次生病的时候呢嘴里没有味儿，吃啥都不香，这时候呢偏偏家里经常来朋友，说做那个好吃的啊，更可气的事呢本人又喜欢喝酒，朋友呢就会拿着酒啊用挑逗的语气来说来喝点，然后呢当面喝下去，脸上那个猥琐的表情真是欠揍。第一次留言，老 T 加油，你要爱喝酒的话下次来看尝尝老 T 家的妈那些酒啊。其实喝酒呢更重要的是个氛围，其实一个人喝酒你感受不到那样的氛围是吧，这个重要的是一堆人喝酒你的酒量才有那么比较是吧。接下来看看双世达，他说之前啊夏天发烧自己在家打完退烧针之后呢，回到家里呢好几杯热水啊自己全在被窝里，连个倒热水的都没有，终究还是自己扛下了所有啊。这个事儿说的好心酸，自己打完退烧针全在被窝里，但是呢单身的人谁不是呢，就好像你自己全过的时候，你了解我们的状态吗？我们也经常这样，谁不自己扛下所有，还有谁帮你扛，帮你扛你那个是什么，你叫负担，那谁帮你扛，沙僧吗？先来看看成欢成喜啊，他说印象最深的呢大概就是刚毕业的那段时间，工作呢又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前一天呢晚上加班回去都快凌晨一点了，好死不死呢又下大雨，伞都没有用就淋着回去了，果然啊第二天就重感冒了，去医院呢挂点滴啊，开刚开始呢其实还好，直到去厕所的时候是真的难呀，当时眼泪就已经打转了，回病房呢又见着隔壁床的一对中年夫妻，关键那个阿姨还问了一句，哎呀小姑娘你咋一个人呢，当时哇的一声就哭了，我又属于那个除非是非常大的事儿啊，哎否则呢就是报喜不报忧的那类人，所以呢爸妈打电话过来问的时候我只能说没事儿，我好着呢，同事好啊，领导也好也照顾我，然后呢事实是同事跟客户吵架导致客户要退费，结果开大会的时候呢却变成了我没有及时跟客户沟通导致客户退费，我吐了，真的当时委屈了，当时啊那谁让你病了呢，谁让你当时这样的，确实是有些时候呢你生病了又没有办法出现这样的情况，哎人呢就是成年人的崩溃就在那一点儿，知道吧，我也有一次就是在上海的时候拉肚子，你知道吗，那个肚子拉的就是什么情况下，就是你吃什么拉什么啊、哦，就是地肚子里存不下一点东西了，就是那已经不行了不行了，然后那时候还小嘛十七八岁，然后父母就给打电话过来了，然后一打电话过来问有事儿吗，然后一句关心当时就崩溃了，实在是就是时间啊就是崩溃的不行啊，就是觉得呀、啊、又想他们啦又哭呀，人家其实小的时候就是那样，人也就是崩溃就在那一个点啊。就来看看这个紫苏，他说了读书的时候呢放假回家没回家，一个人留宿舍，高烧39.2度，晒了半天太阳，瘫了半天床，迷迷糊糊的一天怎么好了不知道，只记得啊清醒之后疯狂找东西吃，我天你饿的时候你就是生病的时候没把自己饿死呢咋的。哎，我跟你讲，就是在人在发高烧的时候，比如说39度、40度的时候，我也总结出一套经验，就是晒太阳，就特别有用。就晒太阳呢，你就因为你在家里啊，在屋里啊，你就会觉得冷啊，就是真的会感觉到冷。人一热了以后呢，然后外界带来的空气就会觉得冷，于是我就晒太阳，晒太阳，晒着就睡着了嘛，睡着了然后再醒了，然后再晒，就一直把自己晒好为止。这个说实话啊，紫外线消毒还是有用的。接下来看啊。这个 LIZ 啊他说了感冒后呢直接去吃了顿冒菜出了一身汗，第二天睡醒了就好了，这你还是感冒还是行，那就像我这种的嗓子发炎了我吃顿冒菜我估计我就是嗓子就冒出来了，说实话啊这个支气管炎这个没办法了，这个嗓子扁条体和支气管炎整体，哎这个怎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老天为什么如此要对我呀， 哎呀，真的，我每次说话的时候跟平时节目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现在说话呢可能会造成堵，鼻子也堵，可能会变得嗓子也堵，然后说话还要关注这个跑音的问题。我跟你讲，我现在讲着讲着我就上头，而且声音呢我也有些听不太清楚自己说话说的是什么声音啊，不知道各位朋友听的是什么感觉。哎，抱歉了朋友们，我对不起你们呀。我们就来看啊，这个叫做清华啊，就问我就是干嘛瘪着嘴呢。废话，你感冒了不瘪着嘴不卖萌谁关心我呀，就紧着这样的还没有人关心，快更新节目，谁管你疼不疼，快管你死不死呢，别给自己找借口。你说我真的没有找借口，我该更节目还会是会更的，好不好。啊，你看看啊，这个叫 JOAN 的朋友他说，疫情呢自己一个人生娃，我这是个女生厉害了，自己一个人生娃上手术台牛的，但是上手术台一般都是一个人去的，还有几个人陪着你一起去啊。不过一个人生娃确实挺厉害的，家没有家人陪伴，哎呀给你点个赞啊。你看奥利维亚他就说了，手动给我点赞，我就奇怪了，我病成这样了为什么手动给我点赞啊。他说就是靠娱乐自己扛过来的，这个平时都是你难受的时候娱乐自己什么呀，哪有什么娱乐自己，就是天上放个喜剧片你都能哭得出来啊。小七酱就说了，那你赶紧更新啊，要不更曹子就开始吐槽你了，你看看你怎么可能啊，我就不更新了曹子怎么可能会吐槽我，就是我不更新了曹子肯定关心我的身体，你希望你好起来啊。对，不过还有个别的曹子会说了，我管你嗓子疼不疼的，是吧。其实我每次就发这个消息，我就是老是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关心，你知道吗，人就是这样的。比如说好多人他在难受的时候会发条朋友圈啊会换来很多的关心嘛，就是我也是一样啊，发个朋友圈然后换来很多更新。其实该更节目的时候我还是会更的啊，就是嗓子疼得再厉害，大家听了我这么长时间节目，其实嗓子疼做节目已经是不在话下了，就好多好多期节目了，就是可能有我记得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嗓子就不能说话了，你知道吗，才能做节目。嗓子呢其实是人家你说话的一种方式，说话的一种传达的一种心情嘛。当你嗓子难受了，你传达的话本来是搞笑的，但是也变得不搞笑了，是吧？就感觉到哎，本来是件很高兴的事，从这个嗓子说出来，哎呀，这个人好凄惨。所以说，这是我嗓子疼不愿意做节目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大家听的第一时间并不觉得这个内容搞笑，而是觉得哎呀，听着好难受，你快不要讲了。哎，你看就这样，有的人甚至关心我，就是哎呀，老弟，你再讲节目，我就取关了。说就是为了这样，其实没办法，为了生活。再说了，我再不更新又拖好几天，就肯定会越来越严重。因为我的身体我是自己知道的，啊，如果再拖下去，可能就要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后了。我就害怕各位朋友当时一听节目，哎呦，老七也没更新，走了啊，对吧？不容易啊！我继续来看看这个花花，他说哭着打针叫了一个烧烤外卖，一起打针的其他的人和照顾他们的人一定很羡慕我吧？哎，现在有外卖可以关心你是吧？实在不行就点个外卖，或者是买个东西送个快递啥的，是不是？接来看啊，这个叫 ZZ 啊，他说了，大三的那年计量经济学的那考计量经济学那一天呢，因为肠胃炎发高烧，同学们都要复习，没有办法陪我去医院，自己上一秒还一边喊着胃疼一边流泪，下一秒就接到爸妈电话假装自己很好。第二天呢早上五点多醒了，在床上看了会儿 PPT， 吃完了退烧药呢，然后就进场考试了。最可怕的是考完这门还要继续复习接下来的好几门啊。哎呀，这为了考试也够蛮拼的，有好多的人都是这样，就是为了考试然后突然生病了，但是又不得不放下自己的笔杆子去医院，然后拿着这个吊瓶去在考试的，就是其实这样的会很影响自己的成绩的。但是每个人在求学的路上会比较心酸，当你真正的有一天就是你考成功了，你会发现你会比别人更有成就感，难道不是吗？就因为这样的考试在我们人生当中经历过太多，你对哪个考试经历的印象比较深是吧。我像我们只有对哪个印象比较深呢，就是你作弊了没被发现的一堂课，是不是？而且成绩特别好还被老师夸奖了，你会觉得哎，特别的不上光荣啊。接来看看啊，这个点说生病了扎满手的针孔，有一只手因为弄到了针还肿得跟猪蹄儿似的啊。我记得我以前打针也有一个小护士，那实习护士嘛，就是拿我当那个试验品，在那扎了半天，扎了半天扎不进去，这个手都鼓得跟那个猪蹄子，我也手就肿得跟猪蹄子似的。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小护士手更抖了嘛，然后我就跟护士说：“姐姐别抖啊，没事，这个手扎完还有这个手呢，哈。” 他小时候小护士一听就哇就哭出来了，就不行了。我说怎么哭什么，我这安慰你呢，你哭啊。最后小护士就把护士长叫来了，护士长一边骂骂咧咧的，然后把针扎上，然后风淡云轻的走了。哎呀，这个生活就是这样啊，没办法。就我没有想到一句话安慰的结果把他闹崩溃了啊。他可能觉得愧疚吧，说你看你这个小孩子，这个手扎得跟猪蹄子似的，我也该怎么偿还，就以身相许吧，这孩子还太小了。其实我当时心想，姐姐再等我几年成人了呢啊。先来看看这个唐小唐，他说了，前天上班的时候呢被开水烫了，我天哪，开水烫了，就牌扑克牌那么大一张的皮都没了，是吧，扑克牌那么大一张皮，哇好大呀。他说鲜红的肉就在外面，一个人在家还要一天去10公里外的医院排队缴费取药换药，看着烧伤科的那些病人来换药，我真的是有些绷不住了，太吓人了。刚刚在闲鱼上买了一个拐杖，明天就会有人给我送过来。吃饭呢简单点，蔬菜水果下楼就可以，超市可以送货上门。我已经3天没洗头了，等拐杖来了准备去理发店洗个头，换药的时候疼得我都想哭。没对象的我呀，这个没对象出差还没有回来啊，对象啊，他就是他我对象出差还没有回来，这一个人呢身边连个朋友都没有，感觉自己好凄凉凄惨。还好自己是一个抗造的人，活着没那么娇气。哎呀，你上班是干什么的地方，上班还要开水。哎呦我天哪，就反正是在上班地方有开水的地方就觉得这福利挺好啊。不过还是要好好养伤，这个烫伤这件事情是真的是不容易。那个什么小的时候，我因北方嘛都是要有那个暖壶，小的时候我就光暖壶砸了不少，然后曾经有一次就是暖壶直接掉到我腿上了，哇全是热水，还好那时候穿的厚，穿的棉裤，只是烫轻轻烫了一层，你要如果烫大的话，我整个的腿都要烫退掉一层皮。各位朋友烫伤的人经常会经过玩过那个塑料棍儿是吧，点着塑料棍儿，我这一塑料棍儿啪嚓就烫到我那个小手上了，我的手上哗嚓一个大水泡。就是在内蒙啊，就是或者是在北方的一些城市，这个烫伤膏是必少不了的。我也奉劝各位在家里多留点烫伤膏，这还是有用的。我们继续来看看啊，这维他命 C 啊，他说我问我这个扎针的护士，为什么输液输得我头昏脑胀的，护士说不会吧，你的药量已经减轻了1/3了，像你这样70-80斤根本达不到成人的标准。我说姐姐啊，能不能给我的体重这个不能不能不给我的体重缺斤短两吗，好歹我也是80多斤的人呢，瞧不起谁呢。小姐姐说你可拉倒吧，我当护士这么多年头一回遇到像你这么难扎针的血管啊，轻轻一扎就跑针了，给你扎个针吧把我就急得一身汗。你第一来的时候呢我还觉得这个小女孩长得挺漂亮，找了几次血管之后呢，突然觉得你不好看了。说再给你扎2天呢，真的我就觉得我就该瞎了。我这年头呢，医生都是这么怼病人的吗？终于知道为什么医患关系这么紧张了。世上还有什么事情比花钱让人拿针扎还要怼你更让人秃头的呢？那没办法，谁让你那么瘦呢？你都达不到成人标准，80多斤是吧？人说了，女生体重不过百，不是平胸就是矮。你是又矮又瘦啊，送你个字儿，排骨精啊。以后去医院的时候呢让他们埋一个管儿好不好，就是让他们埋住啊，埋住就不要拔了。继续来看看谎言，他说半夜呢发烧全身酸痛，醒来一看呢5点了，想了一圈呢整个城市没有人陪啊，会去看病，只好继续睡。第二天早上起来呢装作若无其事的去上班，没人能看得出来，像我这样呢就是成长在家吧，就像被所有人抛下一样，终究还是一个人走了过来呀。我记得我有一次高烧39度多，反正一发烧就39度，然后躺在床上，哎呀实在不行了烧的，然后就又不能去医院。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我在山上，就住在一个山上，下面的药店离得好远，你要打车去大概要走个半个多小时吧你才能下山，然后到山上，那时候我在山上上班嘛啊，后来想哎怎么办，也就不去了，就在床上躺着睡觉，正好赶上那时候放假，然后就在床上躺着睡觉。一觉睡到什么呢，就是我记得那次是从下午的4点钟开始睡，一直�睡到第二天的晚上9点钟，我整个睡了一轮嘛，然后病情稍微有所好转。所以各位，我觉得有些时候我就觉得人呐最重要的是睡觉，只要你睡觉睡得足够多，你可能就会好。 先来看看啊，这个王生他说不打针不吃药硬扛，其实以前我也是这么样做的，但是后来我觉得我不能扛了，因为太费时间啊。因为你如果要硬扛的话，你要需要人体自然的去做，自然的去抵抗，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你需要给他们这些事情，比如说他们消极怠工啊，你身上的一些细胞他们会消极怠工的，他们去攻击那些病毒他们很难啊，就慢慢的溜达溜达又发现了然后就过去，你要给他们抽鞭子呀，所以要吃药啊。就来看陈慧啊，他说了，生病的时候呢特别的多愁善感，感觉自己就是最可怜的人，一个人在医院跑来跑去异常的难受，只有这个时候希望有个人陪着，好了以后就能彻底忘记了。只有在生病的时候你才需要男朋友，是不是？那这个病好了你觉得男朋友就是个累赘了，是不是？你这叫卸磨杀驴啊，过河拆桥啊。继续来看啊，我们下一位啊，叫做黄斌啊，他说小时候打吊瓶，妈妈告诉我他出去一下，快打完了喊他来拔针，结果拔完的时候我声嘶力竭都没人叫我，最后还是自己拔的针呢。说实话这件事情还真的勾起了我苦涩的记忆，其实每个人都特别害怕自己在拔针的时候没有人给你拔，所以说我经常在输液的时候就看着那个底儿啊，就剩一点点了，一点点了，一点点了，在那儿自己默默倒数着啊。就来看啊，这个小吴相公他说，生病的时候呢半夜起来上厕所，感觉马桶变矮了，尿的不自在，尿完后呢人神魂颠倒，自己有一次没站稳差点掉马桶里了。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啊，奉劝各位啊，在如果生病的时候晕晕乎乎的，最好给自己带个游泳圈，就哪怕你掉马桶里可能还能游上来，然后就特别害怕你掉马桶里再把自己给淹死。继续来看非常不专业的美食爱好者，他说生病倒是没有，只是我老婆生娃的时候呢我在旁边各种吃，他跟我说你给我记住啊。现在是不是报应来了啊？天天让老婆让一顿报仇，一顿暴打，是不是？好了，各位啊，今天其实说这么多呢，就想勾起一下各位的恻隐之心啊。其实大家觉得开心快乐是最重要啊，老铁节目只是希望有这么一个声陪伴着各位啊，更新着，也告诉各位老铁在更新，因为确实是因为嗓子的原因，那么本期节目更新的时间就不能太长，希望各位朋友稍微给予一些小小见谅吧，好吧。喜欢老铁的节目啊，希望各位朋友关注一下啊，老铁的微信号还有微信公众号账号，然后微信公众号是搜索主播老铁啊，老铁的私人微信是拼音的老铁2012，想买牛肉干的可以登录到淘宝搜索店铺吐槽脱口秀，或者是搜索老 T 的宝贝名字叫老 T 家特产牛肉干，你就可以看到相应的宝贝。如果各位朋友不太确定的话，可以直接跟老 T 来段号吐槽社会百态，我会回复幽默面对人生，希望各位朋友多多支持一些啊，就是问我好不如多买两斤牛肉干吧啊。好了，本期节目就要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老 T 的节目现在结束，请大家鼓掌。